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十六节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靠。
一起轻轻松松的学旧约，请听
旧约经卷简介。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爱。我的神，我的王，我称谢你，我的救主，我要述说你的爱。我的神，我的王，我尊崇你，直到夜晚我仍歌颂你。
今天我们介绍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下两卷原是一本书，与列王记上下共四册合称为王国书。撒母耳记载了从士师时期结束到大卫逝世之前约一百年的事。撒母耳记的中心人物是撒母耳、扫罗和大卫。撒母耳的事迹虽然只出现在撒母耳记上的前几章，但因为他在重新建立和指导以色列人过属灵生活的事上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这卷书呢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撒母耳生于以色列民族的黑暗时期，所以呢他是以色列人由士师统治转向君王统治时期的重要人物。撒母耳身兼祭司、先知和士师的三个职分，他是最后一个士师，是高利扫罗和大卫为王的先知，也是神的使者和君王顾问的祭司。撒母耳建立了一支先知的队伍，从那时起神就借着先知向百姓传达他的信息。虽然撒母耳不是撒母耳记的作者，但是呢撒母耳记上头24章可能就是他所写的。下面我们来介绍撒母耳记上的信息。撒母耳记的信息呢，主要是从神观点出发写成的一份历史记录。他叙说了神怎样管理一个国家和领袖的事。书中说明了一个国家灭亡的真正原因，不是经济损失、管理不善或者其他的政治因素，而是因百姓犯罪和不肯悔改。在生命记17章14到20节，神已经预知百姓会要求王来统治他们，神也预言会亲自拣选合适的人来做王。但这并不是神最理想的统治方式，因为他希望以色列能够成为一个以神为君王的国家，可是百姓却要像其他的国家那样渴望由人来做王。神同意了借君王来统治百姓，但也在撒母耳记上八章九到十八节警告他们将要承担的后果。扫罗有成为君王的一个条件，可是他的贪婪和嫉妒的心使他走向灭亡。如果我们读撒母耳记下，你就会发现大卫也曾犯了很大的罪，但扫罗和大卫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当大卫知道自己犯了罪以后，就立刻忧伤痛悔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求赦免。这个就说明他是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人，因此大卫就成了神所应许的永远坚立之国的君王。下面我们来介绍撒母耳记上的内容分段。第一章的一节到七章十七节主题是撒母耳最后一个士师，当中讲到三件主要的事情。撒母耳自幼被父母奉献给神，在示罗的圣所里长大，跟随祭司以利侍奉神。第二件讲到非利士人夺取了神的约柜，却带来了灾祸，于是把约柜还给以色列人。最后讲到以利死后， 撒母耳成为士师，他呼召百姓悔改，百姓认罪，结果打败了非利士人。第二段主要的经文是在八章一节到十五章三十五节，主题是扫罗，第一位君王。当中讲到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撒母耳的儿子身为士师却背弃主。第二件讲到以色列人要求立自己的王，撒母耳警告他们却被他们拒绝。第三件讲到撒母耳遵照神的指示，先悄悄地来高利扫罗，然后呢才公开他对扫罗的立他为王。第四件讲到扫罗领导全民击败亚门人，使他的王位得以坚固。第五件讲到撒母耳因百姓为自己立王而责备他们，并警告他们不侍奉神的恶果。第六件事情讲到扫罗带领重兵与非利士人征战，但因为不顺从神的吩咐自行献祭而犯了罪。最后一件讲到扫罗因为贪心不遵照神的指示，把亚玛利人的牲畜全部消灭，神就厌弃他做王。第三段十六章一节到三十一章的十三节，主题是大卫准备做王。当中讲到撒母耳告大卫做王，大卫用弹弓杀死了非利士巨人歌利亚。第三件事讲到大卫和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建立了特别深厚的友谊，大卫娶了扫罗的女儿米甲为妻。第四件讲到扫罗日渐嫉妒大卫，因此大卫不得不逃离王宫。第五件事情讲到不满扫罗的人投奔大卫，大卫就成了他们的领袖，在基宜拉击败了非利士人。第六件事情讲到大卫在隐基底的一个山洞里有机会杀害扫罗，但大卫却放过了他。撒母耳死后，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为他哀哭。扫罗再次击杀大卫，但大卫第二次放弃了杀他的机会。扫罗因得不到神的回应，竟然去求问一个交鬼的妇人。大卫暂时避难在非利士人那里，他和亚玛利人征战并击败了他们。最后讲到扫罗和约拿丹在与非利士人作战的时候死去。
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七节，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我想介绍呢一本我觉得挺好的概论的书，就是呢Gordon Free 和 Douglas Stura 写的 How to Read the Bible Book by Book。 内地好像有这个简体字的这个翻译的版本，叫做圣经导读下。那么其实呢里边它还有一个圣经导读上啊，我就没买上，但是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它里边也有一些观点，那是很值得我们去细细思考。那么其中呢，我在看他写这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呢，他就指出撒母耳记上作为历史书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而且我觉得他讲的挺好的，就是过渡。作为一卷历史书呢，撒母耳记上就呈现出三个过渡。第一个过渡就是从士师管制的时代过渡到有组织制度的世袭王权式的管制时代啊。第二个过渡呢，是从典型的近东侠制集权式的王啊这样的一种的状况啊，过渡到一个忠心顺服于神和神心意的王啊。那么讲到这个王，那么第三呢，就是 从一种没有焦点、没有专一敬拜神处所的一种的情况，过渡到呢建立敬拜中心耶路撒冷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啊。一共是有三个过渡，第一个过渡是关乎时代的管制的形态的，第二个过渡呢是关于王权建立的，第三个呢过渡呢是关于呢敬拜处所啊，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约啊，王跟神之间的一个约的这样的一个过渡。从 Gordon Free 和 Douglas Stewart 这个观察，我们再集中去读一读撒母耳记的内容啊，其实就会发现这个过渡背后要带出来的其实是王权的建立，或者说是领导权的一个建立啊。如果要在撒母耳记找个关键词，就会挑王权，我会挑出王权。我们读撒母耳记上下会读到两个王啊，撒母耳记上的主要人物是扫罗王，撒母耳记下的主要人物是大卫王啊，而这两个王呢都是由撒母耳所高立的。而撒母耳呢作为神的仆人呢，他高立了两个王，那也就代表着真正的王其实是神啊，因为呢废王和立王是由神而定的。而神拣选的王，他一定要有相当的素质和特质的，那个素质和特质呢就是要合神心意，对神忠心，是要能够持守与神所立的约，这样的话呢这个王就可以蒙神赐福安稳的管制，否则的话呢他就不能够久坐在王位上了。在撒母耳记上的13章到31章呢就记述了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扫罗啊，跟第二个王大卫的一个对比。扫罗因为不尊重神，对神不忠，结果呢就失去了王权。相反呢大卫因为爱神忠于神，就得到神的保护和栽培。在撒母耳记下的7章16节那里，我们看见他怎样领受了神坚固他国位的那个应许。那关于大卫那部分呢，我们在下一回将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呢就会详细的讲讲。那这一次我们主要就会讲呢撒母耳记上。那其实刚才这种尊重神，对神忠心，才能够蒙神拣选做王的原则呢，不单可以应用在王权上，也可以应用在领导权上。撒母耳记上的头7章用了祭司以利和撒母耳，还有就是撒母耳和他的儿子们的一个对比。什么对比呢？那就是对神的态度是尊重呢还是不尊重呢啊，就带出一个原则。那个是什么原则呢？就是尊重神领导权的，神呢也会赐福那个人作为领袖所有的领导权。不尊重神领导权的，神呢就会收取那个人的领导权啊，也就是说呢，其实至终啊，真正的王就是神，他给人呢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呢，去做一个领导的。尊重神的话呢，神也就会赐福他作为领袖；但是不尊重神的呢，神就会收取那个人作为领袖的资格。啊，因为神才是至终的真领袖和万王之王。以下呢我们就会来读一读一些的经文，去解说一下这个道理。我们先来看呢撒母耳记上的2章30节，那里呢经文这么说：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也被轻视。那这里呢，就写到啊，由于祭司以利啊，他看重儿子多于看重神呢，结果呢，他就宠坏了儿子了，引致呢，儿子滥权哦， 他混乱了啊，这他两个儿子就这样啊，混乱的祭司献祭的那个规矩，结果呢也招来了神人向以利宣告审判。那之后也是同样的一章二章啊，撒母耳记上2:35，那里呢就记了神的话，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这里啊，神就用神人清楚地向以利预言他要另立祭司，同时也说明了他选立祭司用人的标准就是忠心，照神的心意去行，也说出忠心又能够照神心意去行的领袖就会蒙神赐福。以上呢就是神子民良知啊，也就是即祭司、先知、士师与一生的信仰领袖的一个标准啊。以色列民他们政治上的领袖将会呢由神的用人去招募啊，这个顺序呢是要记住的，就是说神在最上，之后呢会有神所使用的用人啊，之后呢就会呢由这个用人呢去高莫呢政治上的领袖，这是当时的一个顺序。我们再看下一段，读到撒母耳记上的9:15-17，那里是这么记的，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告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那我们知道当时呢，这里要先讲一讲那个背景啊。以色列人要求王啊，因为呢他们受到呢当时代非利士人冒起对他们的威胁啊。然后呢其实以色列人真正的王是神呢，因为在这一段刚才我们读到的那一段9:15-17，我们呢会留意到啊，是神说神听见他子民的哀声，知道他们受到非利士人的压迫，于是就先预备了一个王给他们。有没有留意15的写法是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这样的一个表达，其实说其实他子民啊，神子民的一切神是知道的。我们再来看的下一段，撒母耳记上的13:13-14，那里说，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那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啊，我们就发现扫罗他不能够忠心于神。在战场上，扫罗想讨好人多于讨好神，他将自己的权力凌驾在神的权力之上，他没有等到撒母耳记来就自己献燔祭，结果就得罪了神。然后我们再去读撒母耳记上的15:24-26，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在这里呢就记述着扫罗他第二次得罪神，他不尊重神，他没有听神的话，因为呢他没有很详细的按着神的吩咐，当灭绝的就应当灭绝，他没有这么做。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尊重是表现在这个行为上，我们对神是不是尊重， 是表现在我们的行为上，扫罗是一个例子。之前的二章讲的祭司啊，就是宗教信仰上的领袖，是有这样的一个要求。然后后来我们看到的那些经节就讲到政治上的领袖也是这样。所以呢，其实神所拣选的领袖啊，一个标准呢是这样的。十六章七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这个内心其实讲的就是那种生命的素质，他的心对于神的态度是怎样的。那么在下一次我们会透过看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六节啊，神对大卫的那个应许，因为大卫对神有一颗专一爱慕的心，所以呢大卫他的领袖的位置呢也得着神的赐福了。所以当我们再一次去看撒母耳记上下，我们除了像说哎呀很好看啊，像小说一样，但是会不会给我们另外一些很深刻的提醒呢？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的优先顺序是怎样的呢？是谁排在第一位呢？是谁在我们心里边做王？是自我？是我们所看重的人物？还是神呢？